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要感谢余牧师跟国语部的长老给我这个机会。今天要讲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信息，叫做从圣经看 UFO 外星人。那为什么我会讲这样一个奇怪的这个题目？就是在九月底，我被这个开路者访问，他们访问的这个主题就是外星人，就是这个 UFO， 是透过你们国语堂的这个伟人弟兄安排的一个访问。那有一个人在这个网上听了这个访问之后，他在网上留言，他说：“终于有人做与基督徒有关的外星人话题了。”我再讲一次，他说：“终于有人做与基督徒有关的外星话题。”我读了之后非常非常的有感动，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是好像梳头乌龟一样，好像我们是鸵鸟，把我们的头埋在这个沙堆里面。人家讲的东西我们都不讲，他们的话题我们都不去谈啊。其实你说啊，圣经不是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吗？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不能不问世事，我们不能人家讲的这个话题我们都不去讲，跟这个世上的人脱了节一样。如果我们不讲的话，有人会讲，有人会影响我们子女的信心，有人会甚至影响我们的生子生女的信心。我们不能不讲。有很多人认为，如果真的是发现有外星人的话，基督教跟这个圣经就完蛋了，因为圣经没有讲外星人。他们说，你们的神不是能知未来，能知一切的吗？为什么不知道有外星人？所以我们是应该讲。但有人说，哎，圣经好像真的没有说这些话题。但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这些外星人可能是什么东西。那今天就要跟你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 UFO 外星人可不可能存在。那我在粤语堂在两个礼拜前已经讲了这篇道，我们粤语部的这个 Larry 长老跟我说，他说你去国语部讲道的话，你要讲这篇道，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一篇道。那为什么这个 UFO 会变成了这个热门的话题？原来在四年前，在2017年有三段是属于高度机密的这个片段，是从这个美国海军拍摄下来，他们在这个训练他们这个飞机师飞行的时候，拍摄到有三段不明来历的这个飞行物体。但不知道为啥，在2017年露了出来，到了这个《纽约时报》的手上，一时间很多很多人在网上都看见这三段的片段。在去年2020年 ，Pentagon 就是美国的政府，他们说这三段的这个片段不能再是高度的机密，这么多的人都看见了，所以就是把它解密。然后在这个2021年，就是今年，做了一个报告，他们说从2004年到今年17年间，有144次他们发现有这样的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每年都有8到9次是他们发觉的，他们没有看见的可能还有更多。同年在今年的九月， Pentagon 美国的政府，他们说考虑要设立一个永远调查外星人 UFO 的部门。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段的这个片段。第一段的片段是在2004年，是在加州的沿岸发现的。他们是用这个 Strike Fighter 的战斗机上的 Flare One 红外光的仪器所拍摄下来。这个飞机师他看见有一个长圆形的这个大概40尺长的这个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在海面大概是这个50尺上面的这个海面荡来荡去，好像一个乒乓球一样，非常有趣。他说我要飞下去看个究竟，飞了下去就不见了。另外两次是在2015年，在东岸，这次不是在西岸，在东岸，两次是用 McDonnell Douglas 的大黄蜂战斗机上面的 Raytheon Airflare 红外光的仪器拍摄下来。为什么我这么看重这些 Airflare 跟 Flare？我以前还没有做牧师之前，我是专门搞这些，这个用低温用红外光来侦察这个地球，侦察这个星球。那两段的片段，有一段他们看见有一个物体飞得很快很快，这个飞机师用这个机上的仪器把这个飞行物体的方位锁住，那它飞得很快很快，一会就不见了。另外还有一次，他们看见有一个飞碟形状的这个飞行物体逆风而飞，还不断的在打滚，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今年这个 Pentagon 美国的政府就做了一个报告，有一个结论，有6点。第一点，他们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是这个美国的秘密武器，也没有证明这些是敌对国家的这个先进武器。那这一点是非常的搞笑，这个出这个报告的是美国的政府啊，他们会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美国的秘密武器吗？这个是内人行为啊，非常非常的奇怪。那还有第二点，就是他们说如果这些片段是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拍摄的话，这些资料可能有偏差。这个也是非常的奇怪，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拍摄的就有偏差，不足为信。这个是此地无银300两啊，非常的奇怪。另外第三点说，这些可能是真正的这个物体，因为是用不同的仪器拍摄下来，有这个雷达，有这个红外光，有电光，武器的侦察，还有视觉的这个观察啊，所以可能是真的。但第四点又好像是非常的矛盾，他们说啊，因为这些的飞行物体都有异常的这个特征，所以可能看见的人出了错误，可能这些仪器不足为信。这个跟第三点根本就是矛盾的，是不是？还有第五点，他们说这个会不会为美国造成的威胁？然后他们说，哎呀，现在这个太空已经是非常的激勇，有了这么多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当然是很大的风险。如果是这个敌对国家的这个先进武器，就更加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就是证明他们已经是有突破，已经能做到有先进的武器。然后第六点，他们说还是要多一点的分析，还是要多一点的辨别来这个处理这些的问题。那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综合有3点，就是这些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可能是什么东西。第一，就是真的是美国的秘密武器。 第二点就是可能是真是有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这个报告没有说有这个外星人，但也没有否定。然后第三点就是可能是敌对国家，好像中国，好像是这个俄罗斯，是他们的先进武器。但我可以跟你们讲，第三点没有这个可能，因为美国有这个人造卫星网络，每天都是看住每个国家在干什么，没有可能有敌对国家的这个秘密武器可以飞来美国而不被他们看见，这个是没有可能的。那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真是美国的秘密武器，第二点就是可能真的有这些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是不是美国的秘密武器。那这次开路者访问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知道我以前是做这个航天的工程，所以他们可能想啊，这个牧师会不会知道一点消息是外面人不知道的。那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以前做这个高度机密的工作的时候，每几年就要被政府召去这个问话，这个测谎polygraph， 带住全身都是仪器，有一个侦察官来问你，看看你有没有讲大话，有没有说谎，有没有卖这个机密给这个敌对的国家。有一次这个检察官拍桌子指住我说，你就是间谍。他们还说我知道你做了20年的间谍。我心想，我的妈，我自己做了20年的间谍我都不知道。奇怪是不是。那还有一次就是每1年到2年，差不多1年多，每个2个月就有联邦密探 FBI 来请我吃饭，每2个月请我吃一次饭。第一次跟我见面非常非常的这个夸张，穿住黑色的西装，斯奈戴住这个太阳的眼镜，拿个证件出来给我看，我说我就是 FBI。我都不能相信，我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回去自己的公司问是不是有这个 FBI 要跟我见面，他们说是的，你要跟他们谈话要见面，非常的客气。他们看见我，他们说我们来跟你学习。我心想学习什么东西，你们不是这样的天真以为我真的是间谍，来跟我学做这个间谍。到底是这个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他们不相信我。所以你今天是不是美国的武器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也不讲，我知道也不敢去讲。今天就是跟你们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可能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点，第一点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在这哥罗西书的1章1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执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如果真的是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一定是神创造的，因为哥罗西书的1章16节告诉我们，不是神直接的创造，就是间接的创造。等一会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在万物当中，只有人是有神的形象，人在神的心目当中是有特殊的地位。在万物当中只有我们有神的形象，在创世纪的1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所有其他万物生物都没有 这个荣耀。那有神的形象有什么的意义？第一，就是我们能够与神沟通，能够接受神，能够得到救赎。那这个是动物、生物、其他生物、动物都没有的。你不会看见一条狗在吃东西，他说我不吃了，我现在要这个敬拜神，不会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不会接受神，也不能这个得救。第二点就是我们有神的这个形象，这个是包括我们是有智能，我们在万物当中，在其他生物当中，我们是最聪明，最有这个智能，这个是第二点。那我们不妨看看两点。第一点就是外星人如果存在的话，他们有没有救赎？那这个也是今次这个开路者来访问我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星人有没有救赎。如果他们是存在的话，他们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人。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致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有原罪，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被救赎。外星人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人，没有这个被救赎的必要。另外刚才讲了，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的话，他们是没有神的形象，也不能被救赎。那有很多人想知道， NASA 常常跟我们说，在外面的这个宇宙这么大，一定会有一些的星球好像地球一样，一样的天气，一样的气温，一样有水分，有没有这个可能在那里有生物，甚至是有人类，有外星人，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去到每一个星球去救赎他们，就好像他来到这个地球救赎我们一样？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讲，在罗马书的六章十节，在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还有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了，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是一次的救赎了我们，是一次的救赎，不是说他去每一个星球去救不同的这个外星人。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是有特殊的地位，只有我们有神的形象。地球也是有特殊的地位。我在粤语堂讲天堂的系列，我相信这一篇到我来这个国语部也有讲，就是说我们地球是天堂的中心，因为天堂有三层天，第三层是神居住的地方，第二层是我们的宇宙，第一层是我们的大气层，就是地球的大气层。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地球就在天堂的中心，地球有特殊的地位，是唯一耶稣基督救赎的舞台。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外星人存在的话，第一他们没有救赎，第二点就是他们没有神的形象。看看第二点，就是外星人的智能。那我们看见刚才说只有人是有神的形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特别的这个智能，是超越一切的这个生物动物，我们是最聪明，我们是最有智能的。那如果现在发现有这个外星人已经到了地球，而我们地球人还未将人送到去外星，是我们将人送到去月球，月球不是星球，我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把人类送到去外星，但我们还未证明，还没有 demonstrate 我们可以这样做。但如果星球人已经来到这个地球，表示他们比我们的智能还要高，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万物当中的智能最高啊。如果是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一定是神创造的，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已经看见，在他创造的所有的生物动物，人类是最聪明，所以没有这个可能。那如果真的说有这个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我们能不能从这个生物，从这个所有的这个神创造的生物当中来寻找他们是什么东西？不能啊，我们要去灵界来看。你看看圣经怎么样说，在诗篇的八章五节，希伯来书的两章七节告诉我们，神叫人类比天使微小一点。如果真的有这些所谓外星人来到这个世上，他们其实就是天使。我不是讲圣洁的天使，圣洁的天使是为神工作的，堕落的天使是为撒旦工作的。那很有趣，其实第一位的所谓外星人就是撒旦自己。为啥我叫他做外星人？他本来不是在地球的，他本来是在三层天与神同在的，现在来到这个地球，是不是从星外来的？来到这个地球来干嘛？来这个迷惑亚当夏娃，使到他们堕落。这个就是第一次有外星人来到这个世界。亚当夏娃真的是被引诱堕落了。那撒旦是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是灵，人是看不见灵的。这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天使都是灵，我们看不见，所以撒旦是要附在蛇的身上，让这个亚当夏娃能看见他。其实天使附在人的身上不足为奇，在这个创世纪的十八章十九章，我们看见有天使来到见亚伯拉罕与这个撒拉，是用什么的形象来跟他们见面？是用人的形态。我们怎么知道在希伯来书的十三章二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他们很明显是这些天使奉了神的命令，附在人的身上，与这个亚伯拉罕与撒拉来这个见面。其实这个原理跟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非常的相似。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我们能看见神是怎么样的。这也跟创世纪的三十二章很相似，雅各与神睡觉，是不是？神是灵，怎么样能与这个雅各这个睡觉？就是附在人的身上。那除了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个外星人就是撒旦自己，还有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知道撒旦不是自己一个背叛神，他是带住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这个是启示录十二章四节与九节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的六章二节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神的儿子们就是堕落的天使，那他们附在人的身上，与这个世上的女子交配，生儿育女。为什么撒旦要这样做？我们刚才讲了，人类堕落了，是不是亚当夏娃堕落，神就这个预言在这个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他要透过女人的后裔把耶稣基督 差派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人来救赎人。撒旦知道了，就要败坏人的血脉，败坏人的血脉。所以他差派这个堕落的天使来到世上，与这个女子交配，生儿育女，就是要败坏人的这个血脉。这个也是原因，在挪亚的时候，神要毁灭人类，因为人的血脉被败坏。那我知道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对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可能有其他的解释，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都是错的。因为我喜欢用这个圣经来解释圣经。如果很多的经文都是指住同一件事，都是有同一个解释的话，那这个就是正确的解释。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神的儿子们。那神的儿子们为什么我说是堕落的天使？那这里有外证与内证。外证就是在圣经以外，在这个最早对这节经文解释的就是犹太人的拉比。无论是古代的拉比，现在的拉比，他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的六章二节，他们都会把这个神的儿子们翻译成堕落的天使。那内证呢？内证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每次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天使专有的名词。例如就是在约珥记的两章一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里很明显讲的这个神的众子就是天使。那其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从神创造的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儿子们就是天使。因为我们知道天使是神直接创造的，所有的天使都是神直接的创造。你说人类呢？亚当是神直接创造，夏娃呢是从这个亚当的肋骨变出来的。我们呢，我们是从亚当夏娃的后人，是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出来。我们尽其量可以说是神间接来创造，但天使是这个神直接创造，所以神的儿子们都是说这个天使。那我刚才说我们要用这个圣经来解释圣经，你看看这个彼得后书的两章四到五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彼得把两件事串在一起，就是挪亚的时候有这个洪水毁灭人类，与这个天使犯罪被监禁在黑暗当中是拉在一起。我们刚才读的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其实跟这个彼得后书讲的很相似，很多经文的很相似。犹大书的六节怎么讲？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禁在黑暗里，等候大热的审判。为什么说他们不守本位啊？他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离开了他们的本位，他们被撒旦来利用，所以把他们惩罚，把他们监禁在黑暗坑中。我在讲这个天堂的这个系列，其中一个信息叫做人死之后的全部历程，其中讲到就是有这个无底坑。 无底坑就是监禁所有挪亚时候堕落犯罪的天使。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天使在无底坑里面，还有很多自由身的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们还是被撒旦利用在世上回祸人间。那另外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无论是彼得后书或者是犹大书，都提到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两本书都是要比较两种罪，都是与性爱有关的这个罪。第一样就是天使不守本位，来到这个世上与女子交配，这个是淫乱的罪。另外还是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是同性恋的罪。两本书很明显要比较这两件事。那我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撒旦败坏了人的血脉，所以神要毁灭挪亚时候所有的人类，从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再开始建立人的血脉。在这个创世纪的六章四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创世纪的六章四节，这里其实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上面讲这个伟人与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向下有这个连带的关系，都是讲同一种人啊，那时候的巨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的？就经文的当中说，是神的儿子们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很清楚。伟人这个字在旧约出现三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的六章四节，还有两次是在同一节的经文，就是民数记的十三章三十三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摩西就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报告就是在十三章三十三节经文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其他两次的伟人是出现在这节的经文。我们看见，我不知道为啥到了民数记还有这些伟人这些巨人，但在这个圣经里面两次神要毁灭人类，第一次在挪亚的时候全部的人类除了挪亚一家，第二次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要以色列人把所有的这个迦南人都要毁掉，都是跟伟人有关，都是跟这些巨人有关，就是堕落的天使与这个女子交配生出来的。那除了旧约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个所谓的外星人就是撒旦自己，除了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有很多堕落的天使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在新旧约还有很多堕落天使的这个危害这个人间。我们看见在旧约有四世纪的九章，撒母耳记的十六、十八、十九，还有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十章，都讲到有恶魔。这些恶魔是什么东西？就是鬼魔，就是堕落的天使。另外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世上有很多人被鬼附，他常常要去赶鬼，是不是？这个你单靠马太福音你就看见第八章、九章、十二章、十五章都讲到有人被鬼附，哪里有这么多的鬼啊？这些鬼是什么东西啊？是堕落的天使，我们怎么知道？你看看路加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基督把这些鬼赶出来， 这些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个无底坑又出来了。我们刚才说无底坑就是暂时堕落的天使被监禁的地方，这些鬼很明显知道自己就是堕落的天使，知道自己应该被赶去这个无底坑，就央求耶稣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解经解得正确的话，所有的经文都是吻合，都是一致，那你就知道你解经解得正确。到了今时今日，还有很多很多的堕落天使，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也听见有鬼怪，有人这个被鬼附，这些都是撒旦的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撒旦要这样做，要用这些堕落的天使，我叫他们做这个外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撒旦是要破坏神的工作。我们刚才讲了，神与亚当夏娃本来在乐园，在这个伊甸园交往非常美满的生活，撒旦说不，我要破坏。他来到这个世上，第一个外星人，他去迷惑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了。堕落了之后，神就说我要透过人的血脉来救赎人，我要差派我的独生子，就是女人的后裔，在创世纪的3:15来救赎人。撒旦知道了就怎么样，我要败坏人的血脉，让这个耶稣基督不能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他差派这些堕落的天使附在人的身上，与世上的女子交配。然后神说我要人相信我的话语，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得救。撒旦呢，我要人怀疑神的话语，最好令人怀疑神话语，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告诉我们有外星人。我刚才讲过，很多人认为真的发现外星人，那圣经与这个基督教就完蛋了，圣经根本没有讲这些。这撒旦就是令我们相信啊，圣经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太空时代，你看外星人的出来了。如果神真的是无所不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没有讲？很明显他就不知道，或者说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另外，神不单只救赎我们，在这个末世有很大的灾难，7年的灾难，他不要他的儿女经历这些灾难，所以教会会被提，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回来迎接他的新娘子，迎接教会，以致我们基督徒不会经历这些灾难。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提去。以前有一个航空公司叫 TWA， 他的这个老板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不要两个飞机师都是基督徒同开一部飞机，如果是教会被提，两个机师都被提去了，那这个飞机怎么办？失控了。所以他说如果一个是基督徒，另外一个一定不能是基督徒。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被提去，撒旦跟世上的人会怎么样来解释？我有一个理论，现在有很多人都说有很多外星人来绑架地球人。美国的 ABC 电台在这个2000年有一个民意调查，说4000万的美国人都说他们认识有人见过 UFO 或者是见过外星人，4000万哦。另外又有一个调查说美国人有1700人曾经被外星人绑架掳去了又回来， 还有一个争议性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民意调查说，5%到6%的美国人都被绑架过，被这个外星人绑架过，又回到这个世上，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外星人来绑架地球人？我相信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他能令到你相信自己是被外星人绑架，也可能他是叫你讲大话啊，出风头啊，我被这个外星人绑架我又回来了，是不是？他可以令到很多人讲同样的话，就是要为教会背题这件事来铺路。到了那天所有的基督徒都不见了，撒旦就出来说，不出奇啊，以前已经有5%到6%的美国人被掳去了，他们就是被外星人掳去了，一点也不奇怪。那到了这个末世，我刚才说神是有7年的灾难，在这7年的灾难，神是要犹太人来接受自己，但撒旦呢，他一定要破坏，他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灾难。在这个末世，在7年的灾难里面，有很多都是与这个太空与星空有关，例如在启示录的6:12-14，经文说，切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都是与这个星空有关。在这个启示录的8:10-11，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1/3和众水的泉源上，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我们看见这个末世的这个灾难，7年的灾难与这个星空太空的有关。还有一段非常的有趣，就是在启示录的9:1-2，在第5号的时候，一个星从天落在地上，由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就打开了这个无底坑。这个星落在这个地上，一般的这个神学家都是说是撒旦，没错，是撒旦。为什么是星落在地上？因为他是本来是晨星，现在是堕落了，来到这个地上。但有没有这个可能？这里有一个暗示，这个星就是代表有外星人来到这个世上，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末世的这个灾难都与这个星空有很大的关联，也可能有外星人的参与。我们看见从第一位所谓的外星人撒旦自己，到最后撒旦又回来打开了这个无底坑的门，把他所有的这个堕落天使这些星球人都放出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但我们不用怕，启示录的20:10告诉我们，无论是这些鬼魔，无论是堕落的天使，甚至是撒旦自己，都会被打进这个火湖里面。火湖就是地狱，这个启示录的20:10，他们会受到永远的这个审判。那我刚才说外星人其实就是堕落天使，我们比较一下外星人与堕落天使。我们刚才说 外星人是没有救赎，因为他们是没有神的形象。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讲。圣经在希伯来书的2:16告诉我们，天使是没有救赎的，圣洁的天使况且没有这个救赎，何况是堕落的天使。另外还有第二点，我们说人是在所有的生物，有物体的生物当中是最聪明的，最有智能的。所以如果是真的有星球人来到这个世上，他们不可能是这个物质，不可能是生物，我们要从这个灵界来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诗篇的8:5，还有希伯来书的2:7，人比天使是微小一点。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一定是神创造的。这个哥罗西书的1:16告诉我们，无论是有形无形，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神创造的。天使就是神直接创造的，但天使犯了罪，就变了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可以说是神间接创造出来。那最后，如果明天 NASA 跟我们说真的发现有外星人呐，用不用怕？不用怕。我刚才说，在这个7年的灾难里面，有这个很多这个太空与太空有关的这个灾难，也可能与这个外星人有关。在7年的灾难，还有很多的瘟疫。现在有没有瘟疫啊？有啊 ，COVID-19 新冠病毒是不是？现在有没有外星人的消息？有啊，刚才看过3段的片段。可怕的这个片段，有人问现在我们是不是在这个7年的灾难里面？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有无花果树的比喻，看见无花果树发嫩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快要来临。当我们看见在7年灾难里面的灾难很相似的现在发生在我们的面前，是代表我们看见这个嫩叶，知道末世快要来临，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感谢主，我们得到的是不能震动的果。在希伯来书的12:28，撒旦就是要用这些瘟疫，要用这些外星人的这个消息来震动我们，来震动我们的信心。我们千万不要被震动，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我们要向主标杆直跑，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你的教导，也感谢你给我们有拿不能震动的果。我们知道撒旦是要用瘟疫，要用外星人的消息来震动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仰望耶稣基督，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